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很神秘的嘉宾啊。为什么说很神秘呢？因为可能他说出来自己的名字之后，您会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在广东出生的青年。可是呢，在他的人生背后却是写了无数无数的笑话，让非常多的人都感到开心。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来自广东的冻笃笑演员阿水。阿水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们平时都会在广州还有深圳，就是广东这边，就是做冻笃笑演出，或者说国内现在叫做脱口秀演。对，我现在是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也会做表演，还有给一些节目做编剧。
做全职的冻笃笑演员，等于您没有其他副职。
对对对，
这个很不容易。
对对对对，
我们之前跟一些做这个脱口秀的演员做过采访啊，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兼职，因为他们发现好像全职做冻笃笑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润赚的这么一个行业。
对啊，如果你单纯靠演出的一些收入，包括门票啊，或者说一些演出费的话，确实是比较难说能够养活自己吧。
嗯，
但是现在国内它会发展的比以前要好一些，因为上海做了几档爆款的一些综艺节目出来之后，顺带把这个行业给带了起来。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机会做了一工作合同上面的一些签约吧，所以我们现在算是他的一个全职的员工，然后我们就能够没有什么太多的后顾之忧，能够去做全职的一些事情了。
嗯，但像您刚刚提到上海的几档脱口秀节目，比如说80-90后脱口秀、吐槽大会等等，其实它是以这种普通话为主的。但我知道您在广州这边主要做的是冻笃笑，而冻笃笑这个词本来就是源自于香港。
对，
比如说在您的职业方面会有一定的挑战吗？因为语言语种不一样。
对，刚开始还是会有挺不适应的，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在广东长大嘛，表达还有一些用字用词上面还是跟普通话的一些北方的一些观众他们会有一些差别。就是慢慢你能理解得到，就是好笑的东西它应该是不分语言的嘛，就好像我们看一些国外的 stand up comedian 他们的表演，我们通过字幕通过翻译我们也能理解得到里面的一些笑点。经过调整之后就发现好笑的东西不分语言的，然后你能去根据那个笑话的一些结构去做一些创作啊，观众也是能理解到一些的笑话到底好笑在哪些地方。
不过我经常听到南北方都是说普通话的这些观众朋友会有一些反馈，比如说南方的朋友看北方的相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看不懂，北方的朋友看南方的一些表演形式呢可能也会抓不到笑点，同样一个语言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不同的语言您刚刚说可能有一些笑话是共通的，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起来就有点复杂了。我觉得可能相声或者说像其他的喜剧形式，它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文化背景上面的一些差异吧，就好像你是需要了解那个相声背后的一些背景一些信息你才能理解得到它为什么那个包袱是这样子抛出来。我们没有生活在北方，所以我们对那一部分的文化信息是比较不了解的，然后北方的观众可能也会对南方这边的一些东西他也不太了解，所以他就容易就说 get 不到那个点。但是我觉得脱口秀它在国内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东西，一个年轻态的一个东西，经过互联网其实在广州也有很多人是看普通话的这些脱口秀的综艺节目，所以包括我们在网上接收到的信息其实大部分大家都会消化得到，就是我们的信息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在创作脱口秀方面遇到的一些文化差异上面或者说理解偏差方面的东西难度就会低很多。
哎，我们先不聊聊冻笃笑，我们想先来聊一下您。我们知道您很快就要到墨尔本这边来参加我们这个国际喜剧节啊，英文是 Comedy Festival。
这是我第一次去澳洲，所以我还是挺兴奋和挺紧张，也不知道澳洲那边会怎么样。听是去过，我和 DJ 都是第一次去，
都是第一次，
因为对，我们是抱着阿 Tim 的大腿我们过去的。
您会预想到比如说澳洲的这些观众啊对您的这种冻笃笑有一些期待吗？
我觉得粤语地区的观众听不懂我们讲粤语的人应该都跟我们在广州的观众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那您觉得他们一定会笑吗？
肯定可以会笑，我们经常都说广州的观众是我们遇到过最冷漠的观众。我觉得广州的都会笑，澳洲的应该也会笑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广州可能这边的观众他比较务实或者说比较实在一点吧，他会觉得我就是来看你能不能讲得好笑的，我不是来奔着说哎，我来给你捧个场，我来看一下明星那种，他就觉得 无论你咖多大，那你不行，你就是不行。你就算你咖位小一点，那如果你是可以的，我也会去笑那种。他会比较实在一点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喜剧演员，不过是美国的，Will Ferrell。那他之前就讲过，他其实最难取悦的观众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因为他的家人对他的期待很高。我知道您是在广州等于说是出道，是这么个理解吧？2014年开始就在东都校了，所以说广州应该是您的主场，是不是说在主场表演的话，反倒是对您的要求会更苛刻一些？
对，其实会的。首先是我们长期都在这边演，那些观众他看你看的多了，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哎呀，他还行，还挺不错的。然后看了多几场之后，他就会觉得，哎。那是不是他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就对你的要求会慢慢会越来越高。他不希望看到你还是一两年前的那个样子，所以就要不停地去创作更加好的内容出来，然后让他们觉得，哎，真的会有惊喜。
那您觉得您跟一两年前比有变化了吗？
有啊，一两年前我还只能做粤语，我现在普通话我也去做。
语言方面有进步，
然后尤其是对于所谓的笑话吧，或者怎么创作一个笑话的理解会更加深了一点。以前可能会更加多的偏重就是灵感啊，就是靠那种灵光一现的那种，然后光写完再慢慢修改。那现在可能对整个笑话的一些结构啊，怎么去编排的整个段子的一些素材掌握的更加好一点，
所以
舞台感也会更加放松一点。
所以像您这么说，其实笑话它是有一个公式的，有一个结构的，是吗？
对，笑话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吧，就是铺垫转折。但是就好像我跟你说，足球无非就是进攻和防守，但是里面的门道就很多了嘛，就是你要慢慢去理解得到，就是这句话为什么这样子写，它为什么是这种编排，然后我希望它编排的怎么能让观众在意料之外又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笑点。这种我觉得就好像你身边你发生了一件事情，假设你今天在坐地铁，这种很多朋友都会问，那为什么你能写出这种笑话？那你首先你要知道坐地铁它对你是一件有触动的一件事情吧，你会觉得，哎，我想讲一下。坐地铁我们会说好笑的东西都是能让人产生负面情绪的，就是因为观众是希望看到你在舞台上面是一种倒霉，或者说自己的舞台形象是要比观众稍微低一点点。就好像你丢了100块钱，别人会觉得很好笑，但是你中了100万的奖，人家不会觉得很好笑的。
那是会记住。
对，就好像说啊，我坐地铁我觉得是一件很痛苦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在挤嘛，很痛苦。它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一二三四这几点了、啊。就好像说啊，因为等一班车很长，或者说你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人跟你一起挤，你就罗列出不同的部分，能够让你觉得，哎，我能写到这个笑话里面，然后你再去展开说啊，很挤，你挤成什么样的表演出来是那种很挤的状态，用文字来描述出来那个很挤的状态，都是不同的一些表达方式、工具、手段。一个笑话就大概讲这个样子。
今天跟阿水做节目，我是第一次才知道笑话是怎么写的，就像我之前在小学时候学作文一样，很多时候写作文是即兴的，后来老师告诉我说一定是有一个结构才能把作文写出来的，之后我可能就没那么大热情了，我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有章可循的东西。
虽然说我告诉你一个公式，或者告诉你一个结构，但是它只是一个参考吧，它未必说一定是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写，它只是帮助我们说我们在没有太多灵感，或者说我们去普及一些写段子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告诉他你有这个思路可以遵循下去。但是就好像李小龙先生说的一样，无招胜有，这样吗？就是你把它消化完之后，你再去写的时候，你就未必需要说我一步一步都要这样遵循的下来。有时候灵感到了，完全就是可以很自由的在写。但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灵感嘛？那我们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有参考意义的一些思维导图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做到这一步之后，我知道我缺了哪一块，我把它补进去。
新手的时候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是真正的高手还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就是有这种情况了。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做动笃笑这个行业呢？
我最早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看了一些香港那边的一些动笃笑表演吧，包括黄子华先生的，还有就是林海峰、单瑞文他们这一波的人的演出。然后我看完就觉得，哎，这种形式让你觉得很有吸引力，就是一个人在台上面你就讲你自己要讲的东西，然后下面的观众去笑， 特别让你觉得有一种很大的那种虚荣感。
为了虚荣做的。
对，我也能去尝试一下，我去讲这种东西。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在广州这边也有一些自发的一些这些团体吧，然后我一些朋友就推荐我过去，然后我就发现，哎，我是不是也有点天分的那种。然后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去讲。那因为可能我自己性格就是我去做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是喜欢去做，
嗯，
我就会愿意说最起码把它做得不差吧，就做得要好一点吧。
嗯，
所以就一直这样做下来那种。
嗯，您现在对自己的评价怎么样呢？您觉得您做的不差吗？挺好吗？做东笃笑，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差吧，但是离我心目中，我觉得我要做一个足够好的 stand up comedian， 我觉得还是有段距离吧。就是在话题和题材，包括一些深度方面，还是可以继续去学习，在能让人觉得哎笑之余，如果还有点思考的东西，那就更好了。
哦，这是很高的追求啊！有些时候我们说能让观众笑，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观众听你的笑话，他不笑，那就很可笑了。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经常有一些观众就是给我们建议说，希望我们能讲了笑中带泪啊，或者说有一些新人他希望
嗯
就自己能做到这种笑中带泪的状态，但是我们都觉得说，但是你要先做到好笑啊，你不好笑就真的很有泪了，你知道吗？就是也不是说一定是要又好笑又有思考才是好的，带出一点点你个人的一些思考，那就更加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在讲的一些题材还是在围绕着自己身边的一些生活啊，或者说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自己吧，我自己还是希望就是说，如果能就某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命题，来去讲一下，同时又能讲得好笑，那就更加的好。
您现在手上有没有一两个笑点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让大家也是，大家有机会来嘲笑嘲笑。
平时我们在台下就基本上不讲笑话的，因为缺乏那种仪式感。你要进入那个剧场线下的看那个演员去讲，才会觉得哎，这个笑话是好的。好像我们私下这样聊天的话，观众对你的期待值就很高。
那是，
因为他就说，我就看你有多好笑，你讲一个笑话给我听，就特别有压力。
嗯，像我这样的无理的要求，你会经常听到吗？因为您是一个东笃笑的演员。
我觉得这也不算是用无理的要求，只是说，我觉得只是说，大家都会希望，就是说，哎，好像你觉得你会某一样东西，是不是能现场，就能展示一下？但是我们跟一些其他的形式，就好像说啊，你会唱歌，你现场清唱几句，你会弹琴，你现场弹一下，那他们会相对比较容易，马上就能进入那种状态。我们是需要观众和环境的一些配合，我们才能说达到那种表演的那种状态。我们跟表演魔术很不一样，魔术就随时随地都能来，但是我们就是要进入那种状态，我们才会觉得说那个笑话才会达到它应该达到的一个效果。
其实让我觉得脱口秀或者动笃笑更像是一门艺术。很多艺术家比如说去作画，去写诗，或者说去弹一首曲的，一定要到那个境界之后，有那个环境，才能把内心的这种渴望给烘托出来，也才能把这种艺术性的东西给表现出来。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是跟现场观众一起完成这场演出。对，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互动，我们建立了一些连接感之后，然后我们抛一个梗，根据我们的节奏，然后他们马上就笑。缺少观众没有进入到那个状态，那我们也会做得很辛苦。
您让我想到我以前采访到了一个也是动笃笑的演员，说他走在香港街头的时候，然后有很多人认出他了，他正在过斑马线，那么另外一个人就正好迎面而来，看到他就说，哎，你就是那个动笃笑演员吧，来你跟我说个笑话。
哦，对。
然后他当时就会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身上会有这样类似的标签呢？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确实会有。对的，我们同学聚会，我的同学也会叫我讲一讲，我说我不讲。我这个收钱的，我不讲。
那您私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舞台之外，
我们有时候在台上面讲一个笑话吧，我们是希望观众把我们的舞台性格和我们的个人性格是分离开来的，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它也是刚刚起步。所以观众啊，不像美国也不像澳洲那边那些观众，他已经看过很多这种东西，他就知道你演员在台上面讲的东西并不等于你这个演员真实在想，
就里面还是有一个演的过程。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一些可能相对比较尺度大一点点冒犯一点的东西，观众就认为你真的是这样子讲。演员舞台性格跟私下的性格是要分开的，现在还是有挺多观众是听完一些尺度大一点点的东西，他会觉得不舒服。
嗯， 觉得被冒犯了。
对，所以他就会认为你这个演员你在台上这样讲，你台下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部分嘛，另外一部分就是每个演员他私下的状态还是各种各样都有，
嗯，
未必是一定是要很开朗、很活泼的那种，也会有一些演员私下是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上了台就非常的暴躁那种，也会有的。对，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嘛，就是五花八门，就是百花齐放啊那种状态才是一个好的状态。自己私下可能我就是怎么说呢，相对可能安静一点点。
安静一些，我觉得您也很健谈这种感觉
啊，因为我知道是个采访嘛。
我听说很多的这个脱口秀演员，其实在一定年龄之后，他想找到一个突破，他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来进行进修吧，吐槽大会的池子。听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塔州读书了。
随着你年龄啊，或者说一个阅历的增长，肯定会慢慢去想到，就是说，你总不可能30岁还在讲着学校的事情吧？你会开始讲一些就是跟你身边的生活更加相关，
嗯，
或者说你对生活的那个理解的程度越来越深，你就会慢慢去讲到一些跟以往的内容有区别的一些东西了，客观跟主观同步进行一个东西，就是你觉得自己不能还在讲以前那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在原地踏步了？做这个原地踏步就是退步了。客观因素也会是观众也在成长，你的同行也在进步，那你会逼着你自己去学习。更高的要求就要求自己，就好像持续进修一样。脱口秀演员最后比拼的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的阅历。我今年也会逼着我自己去做一些我以前完全不想去做的事情，去健身。对，有些人也会问我说，你们去做这事情是不是就是为了找素材？
是吗？
有一部分原因是吧，不能奔着这么强的目的去做，就好像有些人说，你结婚是不是为了写段子？当然不是，但是如果只能从里面找到一些素材，当然是好的。
对对，
对吧？所以其实最后比拼的还是说每个人的生活的阅历。那有时候一些朋友叫你去做一件事情，可能说叫你去蹦迪，
嗯，
那你可能不太想去的。但是我也想看一下蹦迪的人到底是什么状态，那就去一下，最起码知道他的最基础的一些东西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做这个演员确实要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心态，去接收更加多不同的信息，你的素材才越来越多。
我记得白岩松以前说过一句话，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生活在最好的一个时代，也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之前很多脱口秀演员基本上是入不敷出的，但是现在呢，随着上海这些脱口秀节目的兴起呢，反倒让很多新人，让脱口秀这个行业打开了。您觉得您是生活在脱口秀最好的时代了吗？
最好的时代它可能还没到，我们刚好很幸运地抓住了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波的风口，公司刚做起来，节目刚做起来，资本也进来了，在线下自己一直在默默地做的时候，忽然间哪一天能够把一个自己的兴趣变成了一个职业，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幸运一件事情嘛，因为也不是很多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说啊，兴趣变成职业，做自己真的很喜欢做的一个事情。但是确实现在也是能给很多人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吧，就觉得哦，原来我从线下俱乐部慢慢讲，然后我有这样一个通道慢慢能走上去，就是能变成一个全职的，或者说从事跟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职业，这是一个想象的一个通道，是有这个机会的。
再说下去我估计我都得改行了，我觉得这个吸引力确实太足了，不能再说
太苦了。我觉得做脱口秀太苦了，因为你想一下，一个段子写出来可能光写个1000字，然后你去开放麦就 open mic 试一下，发现能用的就只有200字，你就要忍痛把剩下的东西删掉，或者说再去改，但是改来改去还是改不出来，还是得用原来的剩下那200字。你刚开始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在演出现场也不咋样，马上就能给你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反馈，就随时随地能让你保持一个很清醒的状态，就是你可能这一场好了，下一场就不行了。
就是您这个等于说脑海中的那个雷达要随时打开，看看现场的那个反馈如何。哎呀，
就不能躺在那里就觉得好像说哦，我觉得理所当然就能好。
您会很挣扎吗？比如说明明你自己觉得好笑的一个段子，观众偏偏就不买账，有些时候明明自己写的可能觉得不怎么样的段子，可是观众却就笑得前仰后合，会觉得没有道理吗？
会 会有啊，其实会有这种的。我经常都会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段子，反而观众反应就不咋样。但是我们毕竟是面对观众表演的，我们也还没到达那种就是说观众来就是听我讲我想讲的东西。
嗯，
他还是希望来就是听一些对观众来还是希望笑嘛。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观众来了。付了钱，你的表演就要对得起他付的这笔费用。而且有时候创作者的喜好是会有偏差的嘛，所以我们就需要所谓的跟观众一起共同完成一场演出的意义就在这里，就是他会帮我们修正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很好的东西，但实际上没那么好，会有一些挣扎的地方啊。但是你会慢慢去调整，如果你能够写得出自己很喜欢观众又很喜欢的东西，那当然是最好了，不存在就是说两个东西是对立的嘛，可能只是我们能力还没达到那个状态。
非常谦虚的一句话，而且我感觉
我觉得做单口是会让你变得很谦虚的、
感受到感受到，而且我真觉得您是乐在其中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我觉得我这期的题目都想好了，就是因为您其中说到一个点，我觉得我的题目想好了，就是爱健身的脱口秀演员阿水。非常感谢阿水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非常感谢分享您的心路历程。好，那我们也预祝您在墨尔本的演出一切顺利，非常感谢。
好，谢谢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